今天的话题很轻松哈，是谈到人类的罪行。很感谢主，我们再次来到他的主面前，能够来思考他的话语。这个是罗马书的第三讲，我前面的已经讲了第一章第一到七节，然后第八章的到十七节，然后今天是这个第三讲继续的谈这个第一章的内容。在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你亲自的圣灵能够来解开你的话语，让你释放你话语的能力，也求你亲自的帮我小组主人的口，让我所说的话都能够是出自于你，求你的整个的灵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真的是进入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成我们心中的力量，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祷告，阿门。上个月发生了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上个月27号我们也参与了，就是这个列治文校区他们要通过学委，要通过这个搜集，就是性教育这个政策。当天的很多的人去参加这个抗议，我们也拿了这个牌子来抗议。然后但是最后呢，经过很多很多的讨论，一直到深夜的时候，他们最后的反正完全不顾别人反对，然后强行的就通过了这个搜集。我们觉得很失望，很失败。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整个加拿大这个社会我们看到越来越像的这个反基督的这个文化，而非常的飞速的发展它的方向。我们活在加拿大，我们看到加拿大的确非常美丽。最近我的岳父从美国过来，我带他们去带他去参观，我看到哇，这个真的是特别漂亮，我们的生活也非常的舒适。但是我有时候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我们还是活在一个非常什么样，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虽然活在这个非常美丽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身边很多的人是敌基督的。我们活在，可以说我们在活在这个敌人仇敌中间，或者活在神的敌人中间。加拿大整个的社会文化越来越偏离和抵挡神的真理，可以说越来越异教化。我们真的需要反思和警醒。我们今天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罗马书，保罗是写给这个异教人的，写给外邦人的。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谈到罗马书的背景的时候，罗马书呢，它应该有两种作者，两个听众，一个是什么呀？是外邦人。一个是犹太人，所以他写给两种人。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谈这个人类罪恶的，基本是写给外邦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外邦人里面典型的问题是什么？是偶像崇拜，还有这个性的混乱。那么在保罗那个时代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呢，那么犹太人经过这个神的管教之后呢，基本上不再有这个拜偶像的这个罪行。然后这个淫乱呢，也是基本上是不是很明显。所以呢，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基本上是谈到针对于外邦人。那外邦人什么人呢？我们知道，外邦人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他们什么是异教徒，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上帝，这个造物上帝，犹太人那个上帝，他们拜很多的神，拜很多的偶像，然后性里面也是混乱。这个异教的宗教里面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就是他们的敬拜和他们的性混乱是不可分开的。在这个罗马的神庙里面，经常你们去拜神的时候，经常要跟这个祭司要过性生活，有性交，然后才进入这个圣殿里面。所以他们是这个性的生活和这个对神的这个敬拜，对他们那个多神的敬拜是分不开的。所以保罗在这章里面是。基本上是针对那些人不懂得这个上帝真正的上帝，然后敬拜拜偶像那些人。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的听众和他的这个对象是什么样？是异教是拜偏离真神，然后呢这个生活道德和性非常混乱的。保罗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样？是前基督教时代，基督教刚刚进入这个异教的时候。那我们今天我们看一看，跟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也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处在这个西方的社会，虽然是基督教的这个 被基督教所浸染的这个社会，但是呢，这个西方的社会越来越的人偏离基督教，所以我们说属于后基督教时代。那后基督教时代就是越来越偏离基督教的这个教导，越来越回到最初的那个异教。所以，现在的这个西方的社会文明的越来越回到好类似像基督教来之前的那个文明，越来越偏离真神，越来越进入道德和性的混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保罗的这段话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适用的地方。我们再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没有把这个打出来。他的在16节到17节谈到这个神的这个大能，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看一下圣经。第16节，他说这个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然后17节说，因为神的正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他就说这个，所以16、17节谈到这个神的这个大能，然后神的这个福音。那接下来呢，其实这个18节到32节，其实到整个第三章20节都是谈论在这个神的这个审判之下。神的大能是透过基督的福音能够彰显的给这个来拯救人。所以接下来就谈这个福音的意义，是福音为什么有福音呢？因为人陷入这个罪里，上帝要审判人。所以呢，18节开始谈的上帝的愤怒和对人的这个审判，人的这个罪恶需要上帝来拯救，这个是福音的这个第一福的第一步。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恶，才知道我们需要这个福音。那么我们看看这段结构的时候，第18节其实谈到怎么样，是神的这个愤怒，神的愤怒从天上显出来。然后呢，第19节到21节上半节是谈到这个愤怒的原因，神为什么愤怒呢？神的愤怒是不是有没有原因的呢？当然有原因的。所以19节到21节就谈神为什么愤怒，神的愤怒原因是什么？神已经启示给他们，但是怎么样，人拒绝上帝的恩典，这是神愤怒的原因。然后第21节的这个后一段到31节就是神愤怒之后的后果，神的这个审判，神的审判是证明他们怎么样行那些事情。然后最后的32节是一个总结，基本上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结构。好，我们再来仔细看一看这段经文第18节，这个神的愤怒。你们这个在单子上已经有这个经文打出来，我们再看仔细看这段经文啊。第18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里面谈到这个上帝的这个愤怒，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总论。上帝要审判了，因为上帝怎么样是愤怒的。我们今天谈这个上帝的愤怒好像是比较难，因为一谈上帝愤怒的时候，感觉哇，上帝好像是仁义感觉是好像不太符合这个上帝的慈爱的这个品性。那么其实上帝的愤怒呢，是对罪人一个公正的反应，是可以说是神的公义的体现。很多的这个新的神学或自由主义神学基本上只谈上帝的爱，不讲上帝的愤怒。在今天这个西方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语境里面，我们也很难谈这个上帝的这个愤怒。因为上帝和愤怒，好像谈上帝愤怒的时候就谈到上帝的仇恨，好像上帝的不宽容。所以在西方的这个处境里面，我们越来越淡化上帝的愤怒。你谈愤怒的时候，你好像是犯了什么一个仇恨罪你不太宽容，不太接受多元文化。然而如果没有真正的上帝的愤怒的时候，就没有福音。上帝的愤怒是这个福音的这个起点，因为上帝不愤怒的话，十字架就没有意义。上帝不愤怒，我们就没有罪。上帝不愤怒的话，耶稣也不要死。但是耶稣死了，死在十字架上，就代表是上帝的愤怒。耶稣以死担当了我们本来是我们接受那个上帝的那个愤怒，那这就是福音。所以如果我们不谈上帝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就不谈福音。我们谈的福音不是一个整全的福音。很多人喜欢谈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悲悯，但是拒绝上帝的爱， 但是拒绝上，拒绝上帝的愤怒，但是拒绝上帝的愤怒，我们就去拒绝十字架。在这段话里面，我们也注意一点，我们经常有人说，听人说上帝恨恶罪，但是爱罪人啊，这段话应该听过吧？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哈？有很多人说这样的话，其实这段话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再看十八节，他说原来上帝的愤怒怎么样，在天上显在一切不情不义的人身上。上帝没有说这个圣经没有说上帝只愤怒那个罪，而怎么样赦免罪人。上帝的罪，上帝的愤怒是倾诉在这个人身上的。当然上帝恨恶罪，但是呢，上帝恨恶我愤怒的对象是这个罪的载体，就主体，就是人。如果真的是上帝只是恨恶罪，不对罪人愤怒的话，那将来那个地狱是留给谁的呢？将来那个火不是只是给罪吗？还是留给罪人？是带着罪的那个人，没有悔改的那个人，是上帝愤怒的目标。所以我们不要把人彻底的从把这个人和这个罪分开，因为上帝的愤怒的目标就是带着罪的人，这个人一定要悔改。我不要给人托这个托词，说我只上帝是恨恶罪，但爱罪人。所以这段话是在圣经上是不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虽然爱人，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有罪的人。所有的人都处在上帝的这个震怒之下。如果没有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上帝的震怒之中。这是福音的一个起点，如果没有这个话，我们真的去不理解这个福音。接下来我们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上帝的愤怒的原因，上帝为什么愤怒呢？在十九节已经很清楚了，因为上帝已经怎么样向人启示了自己，已经显明了自己，但是怎么样，人却不荣耀他。这里面显明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怎么样人的内心，另外一种是上帝在这个被造世界里面显示他自己。所以上帝在这个特殊启示之外，有一个叫普，那时候叫普遍启示。特殊启示之外一个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在这里面经过里面谈到两种启示，一种是人心里面的启示，人的道德良知，人的内心深处知道上帝的存在。人内心深处有一种最根本的道德力，他知道什么是对的和什么是错的。法国的一个哲学家叫帕斯卡，他也说过，他说人心里面有一个无限的深渊，那么只有上帝才能填满这个无限的深渊。人与生俱来就知道有一个超越的这个上帝。在整个研究这个宗教学的这些学者，他们都研究这个人类的宗教现象，就发现基本上从古今中外基本上人的百分之大部分的人都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宗教情感，就知道有一个超越者存在。虽然各个宗教各个文化他对这个超越者的理解不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基本上什么样知道有一个被造物主在背后，包括中国，包括印第安人，很多这个非洲部落都知道有一个好像是一个上帝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宗教的普遍性就体现了这点，人的内心里面知道有上帝的存在。以前读过一个小说谈到一个人，他在夜深夜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他一看其实是一个人从桥上跳到水里面自杀。他当时心里内心很挣扎，他希望他内心里面指令他应该去救那个人，但是他当时很怯懦，所以就离开了，装作他没有听见，后来就离开这个。当然这个人后来，那个跳水人后来死掉了。然后那个没有救那个人，他一生都负着这个沉重的这个谴责，对自己的谴责，因为他良心谴责他，你本来有这个能力救我，但是你没有救，你犯了这个罪。所以人的良心里面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这样一个对道德的一个追求，那么这个从哪里来的？是从上帝来的。所以上帝一开始已经向人在人的内心里面已经启示了自己，人心里面都知道有上帝存在，有知道这个善恶和这个道德律。 第二个，上帝是怎么样的形式，也是上帝在被造的自然界里面，大自然的这个美丽和和谐也指向那个上帝。前段日子我到岳父来的时候，我们去带他去很多的地方，真的是看到哇，这个太震撼了，这么美丽的这个自然界后面难道没有啊？只是完全是虚无吗？这个美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美的作者。所以自然界的这个和谐和震撼，让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有一个创始者。我在信基督之前，让我有一个很深的这个敬畏感，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敬畏，特别是这个在非常空旷的一个地方，特别是沙漠里面一望无际，然后当你一个人站在里面，你看到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空旷和这个伟大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种敬畏感，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你太渺小了。这个被造界的伟大和这个美丽，有点震撼，让人心里面产生一种宗教情感。那么这个也是指向上帝的存在。所以上帝通过人的内心和人的和这个被造世界能够已经向人间启示了自己。所以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所以有人说，上帝的审判为什么审判呢？上帝难道如果没有其自己审判别人，是上帝不是不公正吗？我们经常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说啊，我们当然听过这个福音，我们知道基督，但是有一些非常边缘的啊，一些少数民族，或者说啊非常与世隔绝的地方，那些人从来一生都没有听说过上帝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的事情，他们那些人死了之后怎么办呢？如果上帝让他们不得拯救的话，他们难道怎么样？上帝的审判不是不公正的吗？我们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传福音的问题，我想上帝在这个里面已经回答这个问题。虽然那些人可能不知道耶稣的名字或者不知道福音，但是上帝已经怎么样，透过自然界和他的人的内心已经显示了他自己。上帝定那些人的罪怎么样，也不是怎么样，不是不公正的，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因为上帝已经向那些人启示了他自己。所以那些人如果知道上帝存在，但是还是拒绝上帝的话，他们的罪是应得的。所以在19到21节，基本谈的一个论证的论点，就是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这个审判是公正的，因为人怎么样，无可推诿。人虽然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怎么样，上帝却不认他，却拜不是上帝的那些偶像和受造之物，而不是拜那个造物主，也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这个是上帝愤怒的原因。所以上帝的愤怒是有原因的，上帝的审判是公正的。所以这个是第二段，是上帝愤怒的原因。我们再来看第三段，就是上帝的那个愤怒的审判。其实第三段的21节到31节，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其实有三个非常重要特别的这个词，三个，一个是变化，一个是变化，一个是任凭。我们能不能找得到这三个变化，变为或者变为？第一个变为在哪里啊？能找到吗？在23节，怎么样？将不能朽坏之的荣耀变为偶像，对吧？然后呢？还有是哪个变为？他们把这个荣耀，还有将这个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把上帝的这个真实变为怎么样？虚谎。这个第二个变为，把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然后第三个怎么样？把女人的圣性的用处变为逆行的用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的这个罪或人的这个叛逆的结果是什么样？他不接受上帝最初的那个秩序和创造，他怎么样扭转的、扭曲的上帝最初的那个善，把它变为我们可以接受的那个，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欲望所接受的那个秩序，所以把上帝荣耀变成偶像，所以把上帝真实变为虚妄，把顺从的变成这个逆行用处。 把我们自己当作整个这个宇宙中心，把我们当作这个衡量的标准，按照我们的喜好，我们的这个欲望来塑造我们的生活，这就是罪的表现。罪是人的一种什么样叛逆，对神最初的这个设立和最初的那个秩序的一种扰乱，对神秩序的扰乱。所以这个人的罪的表现就是一种变味。好，第三个呢，其实它有这个任凭，三个任凭。它的变为之后呢，这个罪的之后呢，上帝的审判就是任凭他。有三个任凭，第一个任凭是什么呀？任凭他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这个是第一个任凭。第二个任凭是上帝任凭他们怎么样放纵和羞耻的情欲。第三个任凭是上帝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所以怎么样，三个任凭，三个变为和三个任凭之间是有关系的。既然人决定把这些上帝的这个秩序变为自己的这个欲望，上帝怎么样就任凭他。所以可以这样说，每一个的变为就怎么样导致一个任凭的一个结果。我们的罪导致上帝任凭我们按照我们的罪来过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上帝的这个审判呢，在这里面审判呢，还不是最后的审判，还不是末日的审判，不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那个审判。但是上帝已经审判了，上帝在最后审判之前怎么样审判我们呢？怎么样审判这个世界呢？就是任凭，就是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的这个情欲来过着生活，现在罪里面上帝怎么样就任凭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或者就是说上帝任凭我们现在这个罪中，换句话说我们所惩罚什么呢？我们罪本身就是我们对我们犯罪的惩罚。我们犯罪，然后上帝任凭我们犯罪，那么这个就是上帝的对我们的惩罚，对我们的审判。举个简单的例子，或者我们的后果，我们自己担当的后果，上帝不直接的干预我们，让我们这样做，任意妄为，然后我们担当我们这个任意妄为之后的这个承担这个后果，这就是上帝现在对我们审判。这个好像很难理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不听话，那个父母说这个烧水的那个水壶烧热了，你就不要碰啊！我说了好几次，你不要碰，不要碰，碰了你会烧伤你的手。但是呢，小孩子绝对不愿意听。最后一般没办法，父母就说：“好吧，你愿意，你如果不听的话，你自己去摸吧哈。”然后上这个孩子呢，一摸的时候，他就知道哇，他烫伤的手，那最后就知道了。所以他任意不听这个父母，最后他坚持自己的意思，要摸这个水的时候。水壶的时候，他自己烫伤自己的手，那这个呢，可以这类似就可以看见，就是说，上帝让这个人怎么样，按照自己的欲望行这个罪里面，然后自己承担这个罪的后果。那这个就是现在在第二次审判来之前，上帝对人的这个审判，让怎么样，人自己承担自己犯罪的这个结果，或者就是说，罪本身就是对罪的审判。我们都知道，这个前段时间温哥华有很多的这个吸毒者因为吸毒过量而死掉，在这个当趟这个东区的地方。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让这些吸毒者，我们任何的人都不干预，让他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他们自己的欲望来吸毒的话，他们怎么样，很多人怎么样就会死掉。如果这个社会，如果这个周围的人不干预他们的话，让他们这个吸毒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后果是不堪的。所以同样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真的不干预那些吸毒人，他们怎么样就走向灭亡。同样的也是这样子，如果真的上帝证明他们陷入罪里面，他们怎么样最后是灭亡。这个上帝的审判就是这样子，上帝证明他们凭自己的情欲过那些生活。所以这里面呢，有三种这个审判和这个三种这个变位，三种罪。第一种罪的就是拜偶像，他们任凭他们的荣耀，把任凭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那些拜偶像。 然后导致了这个结果，就是说上帝任凭他们的能力、心里的情欲，导致然后彼此沾污自己的身体。那这个呢，一个结果就是拜偶像呢，就导致了对身体的这个不洁净。神任凭他们，他们心里的情欲。其实拜偶像是什么呢？偶像是什么？偶像其实是自我的延伸。你做一个东西，其实呢，这东西根本是没有能力的。其实这个东西只是你自己的自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延伸而已。其实你真正的拜的还是你自己。拜偶像其实真的是拜我自我，认为人可以主宰自我的生活。所以拜偶像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对自我的啊这个生活的这个啊混乱。在犹太人里面有一个啊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当你的宗教、当你的这个敬拜有着问题的时候，你的这个生活会产生混乱。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你拜的那个上帝是错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不会啊保护我自我。这个错误的宗教对自我是一种摧残。所以在第一个这个后果，就是说我们沾污自己的身体。上帝要我们爱我们自我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呢应该是神的殿，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我们。但是当你不敬拜上帝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不尊重自我，任意妄为而沾污自己的身体。离开了上帝，我们就不能尊重自己，不能够真正的实现自己的这个价值和这个尊严。所以拜偶像之间导致了对自我的这个摧残，这个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后果是这个拜受造之物导致了这个性关系的混乱。在这个26节，他们去怎么样把这个上帝的真实变为虚幻，去敬拜受造之物，然后不再敬拜那个主。然后呢，因此，所以26节，因此是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女人把这个顺境的用处变为逆境用处，然后男人也是如此。当他们转为拜向这个受造之物的时候，他们就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性关系的混乱。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第一个结果是他们对自我的这个摧残，对自我生活的这个混乱。接下来一个惩罚或者说这个任凭呢，是他们相互之间的两性之间的这个性关系的混乱。人与人之间，两者之间的混乱。我们知道在性关系在创世纪一开始的神是呢彻底是一连一男一女，但是现在呢他们完全混乱了这个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男女的关系，把顺天的用处变成逆位的用处，然后男和男之间行这个可羞耻的事情。当然这句话，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用处，这个是不是女同性恋，这个大家是有争议的。但是呢27节其实很清楚，男人也是如此，欲火攻心，彼此锻炼男和男行和羞耻的事情，这个是非常清楚的，是谈的是男和男之间的这个同性之间的这个性的关系。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容置疑的。在27节谈到的是这个男，至少是男的这个性婚姻关性生男性的这个同性这个关系，是在是上帝的这个审判之下的。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观点里面是很清楚，当你拜偶像的时候，当你这个不拜上帝的时候，你就导致一个性关系或者是道德的败坏，这是连在一起的。在今天谈这个性关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整个这个社会都是谈这个性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你不小心谈的时候，你会被戴个帽子，是这样，是仇恨罪。在这个时代谈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时候需要一个勇气。我记得我刚从加州回来，我记得在加州好像最近通过了一个法案还是什么，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不同意这个同性恋的一些所有的文件，将来都会禁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如果将来按照这个逻辑一下最后的一些推进的话，有可能将来圣经也会被禁止。因为圣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这个同性的婚姻是在上帝的这个审判之下。 所以在今天的西方这个社会，要谈这个性的事情，要谈这个上帝的在圣经里面这个性关系这个道德观的时候，是需要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世界压力之前能够站得住？这个其实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在很多的这个神学里面，其实包括一些福音派对这个问题都有松动。最近维神学院有一个职位要招聘，其中有一个人来申请，他是第二个这个 candidate 候选人，然后他把他的这个，我们每个人的申请的时候都需要写一个这个神学立场，其中有一个问题就谈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每个老师都要看他们的这个神学这个立场。结果这个人他自称为很近前的这个福音派基督徒，然后我看到他的写的关于这个同性的问题，他认为，他说他经过很多的思考，他说按照他的理解，如果两个人真的是一开始有同性的话，我们应该祝福他。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在西方这个社会，包括在神学里面，对两性关系这个断这个鉴定，已经侵蚀了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思维和这个整个神学界。大家如果我们刚我一开始谈到这个列治文这个搜集这个通过，我后来查了一下，就说最主要的那个推动者，列治文学区的推动者是个女的叫，结果发现这个人是背景是，他这个人是一个 United Church Ordained Minister， 是这个联合教会的一个牧师，很可笑啊，就是。这个搜集最强有力的最主要的推动者原来是一个牧师，所以当然我们真的是很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可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完全是真理被搁置，然后是完全是黑白颠倒。所以对于这个同性婚姻的关系，不只是涉及到这个一般的人，而且在基督徒的教会里面和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一些牧师和神学里面都已经进入这个空间，我们没有办法来抵抗这个社会政治正确这个压力。但是这个在圣经里说很清楚，男和男里面行可羞耻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上帝的真理。当你离开上帝拜这个受到之物的时候，就导致性关系的混乱，这个是一种罪。拜偶像导致性关系的这个混乱，性道德败坏。然后最后一个这个任凭是什么样，他们所以最后呢，从这个第28节，他们既然怎么样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行邪僻的心，行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然后立于很多很多的这个罪恶，怎么样不义邪恶贪婪毒恶嫉妒，所有的很多那些罪恶都在里面。所以这里面是第三个这个任凭，所以他们故意不认识，所以呢神就任凭他们怎么样行不义的事情，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那这个是一个社会层面，其实这个三个呢是三个不同的层面是层层递进的。第一个层面是他们怎么样身体对自我的不纯洁，摧残自己的身体，这个个人的问题。第二个是什么样，是两性的关系的问题，两个人的问题。第三个呢，行不义的事情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众人问题。所以这个导致了这个不敬虔的这个宗教，就导致了从自我开始，从这个两性开始，然后导致整个社会都怎样都腐败了。所以一个社会，所以最终的真的是最核心的问题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对上帝的这个敬拜的问题。当你离开这个真正的上帝的时候，对敬拜的上帝的时候，我们一系列像一个一系列后果，就是对自我的不尊重，对其他人的尊重，对这个两性关系的混乱，导致这个社会的这个腐败。我觉得我们现在活在这个西方社会里面，虽然西方的社会在1000多年里面接受这个上帝的祝福，接受这个基督的真理，但是在近几百年以来，这个西方社会越来越已经开始松动了对上帝的敬拜。从对上帝敬拜松动开始之后，从这个启蒙运动之后， 慢慢的偏离对基督教的一个根基，对上帝的根基的敬拜之后，导致了一些社会的问题，这个啊人的关系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连串的结果。但是核心是什么呀？是对上帝正确的敬拜。所以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当你脱离了对上帝的敬虔的时候，慢慢的就会影响我们对自我对他人对整个社会对文化的影响。反过来，如果我们真正的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对上帝正确的这个敬拜的时候，那所有的这些整个秩序都会井然有序。好，最后32节要总结一下，他们说，所以保罗说，他们虽然知道上帝要判断行这件事是当时，但是他们自己不但自己去行，而且还去什么喜欢别人去行。就这些有罪人，他怎么样，自己做了还不算，他怎么样要推广他的整个这个罪恶的观点，让所有人都怎么样要接受他们的观点，就像那个推行这个搜集的人，他们同性恋人他自己愿意可以有这个自由，还不算，还要怎么样，所有的都要接受他这个自由，都要接受他的观点，从小孩子开始，所有的人都要接受他这个理念和生活方式，让所有人接受他们的行为。所以这个罪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从一小人要小数人开始怎么样，慢慢的推广，要让所有人都要参与他这个罪行。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真的是对这个啊外邦人的这个啊判断和对上帝的这个愤怒写的是让人心情很沉重，让我们看到还是真的是没有希望，的确是这样子。如果上帝没有，如果人不认识上帝，真的是人就没有希望，整个人类是完全是败坏的，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但是今天这个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用处呢？或者对我们每个人在座的有什么样的实际的价值，或者说实际的应用呢？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这个罪和福音的问题。如果没有罪的话，就是没有福音。现在很流行一种神学，就是这个叫成功神学，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Prosperity Gospel？ 说什么呢？就是说上帝的福音是什么？上帝使你的怎么样？你能够成功，能够按照你的想法，能够怎么样获得更多的这个啊，你所需要的。美国的一个那个牧师叫 Joe Austin， 他的妻子说，我听过他讲到的，他说你的这个欲望就是上帝的欲望。Your desire is God's desire。 成功神学不谈论罪，只谈论罪怎么样，上帝的爱。我觉得这是伪福音。这个成功神学不只是在北美，在亚洲，在非洲也是很盛行，在新加坡也是非常盛行。我去非洲有一次去宣教的时候，就跟他们谈，他们我可以很清楚听出来，他们是有很多的成功神学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在非洲传统的部落里面是可以怎么样一夫多妻的，但是他们成了基督徒之后还是怎么样实行这个一夫多妻的制度，社会和政府还是非常的腐败。为什么呢？我们会想，为什么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不能够改变人的生活？为什么这个基督教信仰不能够改变文化？我觉得是很深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谈这个罪的问题。你真的如果不直面罪的时候，你就真的不能得到改变。但是不直面罪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报好信的时候，也要把这个坏消息要说清楚。耶稣来之前，使徒约翰传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呀？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所以只有真的是认识自己的罪的人，才能够真正的获得这个福音，才能获得真正的拯救。如果只谈上帝的罪，上帝的慈爱，不谈人的罪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真的得到这个上帝的这个拯救。我自己以前在我记得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也谈到我自己的信主的经历。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是非常骄傲的人，我很难接受一个罪的概念。我觉得我一个非常最根本的一个人生的动力，就是我相信我是个良善的人。我的内心深处是很纯洁的，或者是很高贵的，灵魂是很高贵的一个精神贵族。所以当然说，当人 告诉我说你要认罪悔改，我是非常拒绝的。当然你不会接受耶稣，但是门神恩典，我后来真的是自己挖掘自己灵魂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内心是很黑暗的。我就发现在圣灵的光照上，我就发现我是一个不是一个高贵的人，我不是一个好人，我是个非常自私的人，非常极端自私、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发现我不能够凭着自我为义的。在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的跪下来，来接受神的耶稣的这个恩典和上帝的拯救。我在那个日记里写的很多，我说如果真的是你存在的话，我要真正的抓住你。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我没有办法凭着我自己的义，我是一个罪有罪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应该都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认识到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罪，你才能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要抓住这个神的恩典。你是个走投无路的人，有很多人可能信耶稣说啊，耶稣信耶稣很好，他和你怎么样，可以使你怎么样过得更成功，你的生意更成功，事业更成功，所以很多人奔着这个就而来，觉得信耶稣可能怎么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无地自容的，我们是彻底垮台的，我们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只有当你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谦卑下来，跪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愿意接受你的救赎。我们希望每一位都知道这一点，很清楚自己的这个罪和耶稣拯救的这个宝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对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西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是一个越来越异教化的一个社会。保罗所面对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罗马的异教社会，我们今天的是后基督教的这个社会，西方社会。今天这个西方社会越来越快的这个速度返回到异教文化，用各种各样的理论正正确一种舆论来推动反基督教、敌基督教的思想和理念。所以我们不能够被外在的这些美好、外在环境所迷惑，我们不能够忘记自己的生存这个危险，我们还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身边危机四伏。我们尤其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是非常无辜的。当你把孩子交给那些人教育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是给孩子是教育什么样的理念，所以我们必须要警惕，不要觉得这个西方社会是已经是基督教化的社会，不是这样的。西方社会越来越偏离，越来越像这个异教的这个社会，无神论和这个性混乱是我们今天一个主流文化和这个社会的主流。所以我们要站立得稳，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教会要站立得稳。跟我们今天我觉得更有关系的是一个我们的华人的身份。有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来到西方这个社会，从中国从各个地方华人来到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会，难道是我们只是来享福，我们来享受这个西方更好的生活吗？我觉得我们也要反思，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华人基督徒应该担当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据统计，大温地区的这个华人中间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是基督徒，这个比例要远远超过白人。据统计，这个大温地区的这个华人大概有60万，200万，有大温整个大温地区200万，那么华人有60万，那么如果是三分之一的话，有20万的基督徒，那这个是个不可忽略的力量。所以说在西方，在大温地区的华人的基督徒其实要远远超过这个佛教，就是说华人对基督教的这个归属感要远远超过对其他宗教的归属感。所以让我们反思，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今天活在文化或者 活在西方这个社会，要为什么让我们在西方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应该反思，在西方社会，传统的基督教社会崩溃的时候，越来越趋向异教的时候，在西方的这个社会和教会越发衰弱的时候，我们的华人教会和基督徒能不能站立得稳，能不能担当起这个盐的这个作用？我们知道盐什么呢？盐是防腐。当西方这个社会文化越来越偏向腐败，越来越偏向这个异教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特别是华人基督徒，能不能作为担当这个盐的作用？能不能抵抗这个东西？能不能抑制这个潮流？我们有没有问过我们自己，神为什么要我带我来西方？为什么要让我待在这个西方？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因为我的护照是在中国，一直在中国。我从2008年到2011年来威廉读书的时候，然后去英国读博士的时候，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只是在这儿来装备，然后回到中国去传福音，在大学里面任教，给这个知识分子传福音。但是很奇妙的，在2014年的时候，我在跟国内求职的时候，其实几个大学都要突然的，但最后突然的那个神就给我关上了那个门。所以2015年的时候，我突然就很觉得很困惑，我说我上帝，你要为什么？为什么？后来就同时呢，上帝让我来维城学院。我当时很困惑，我当时问说，为什么你要让我又来西方？为什么不让我回到我的祖国来服侍我的这个同胞？他们更需要这个福音，更需要这个真理。所以我当时心里很难受，但是我顺服了上帝，所以从2015年来到维珍，来在这儿做这个教神学，同时做这个中国研究部的工作。但是后来我觉得很奇妙，我几次都是想回去，我三次都是想回到中国大学，但是三次最后的阶段神又拦住了我，觉得很奇妙。但是我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很清楚，就是上帝让我在西方是有一个使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这个思考，我们作为华人基督徒在西方有一个什么样的使命？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后来很清楚，就上帝他要让我非要在这段时间让我留在这个文化。我本来有好几次机会要回国内，但是上帝都阻拦了，让我留在这边。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后来慢慢的就清楚上帝为什么让我留在这个西方，为什么留在文化。我现在就比较清楚了，因为我后来知道，就是说上帝要让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做一些工作。我们最近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现在在这个西三一大学成立了一个中文的那个基督教研究和神学这个项目，要在利用这个大平台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教会来培养这个他们的这个传道人和这个领袖，他们可以用中文来这边来学习，然后可以回去服侍。因为在中国现在基本上神学教育是受到压迫，特别是这个家庭教会，他们是很难在国内能够从事正规的神学教育，所以我们现在希望用这个平台来给这个中国教会来准备。所以这个平台已经被搭建起来，我们去年上个月14号已经他们董事会已经审批通过了，然后我8月1号就马上就过去开始这个工作，我也跟西三大已经签了这个合同，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神让我留在这个西方，留在中国，还是有一个他有他的这个使命。所以我想问各位，你们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神要让我待在这个地方？我们作为华人，在作为一个基督徒，在西方这个社会要做什么作用？神能不能使用我来成就他，来成就他的职业和工作？这是我们反思的问题。当这个社会越来越异端化、异教化的时候，当这个西方社会和西方的教会越来越衰弱的时候，我们华人教会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责任？ 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愿意神真的拣选我们，来使用我们这个华人教会，来做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工作，让我们参与神奇妙的工作。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从古到今永远的是永恒的不变的主。虽然这个世代时间都在转移，这个世代也在改变，但是主啊，你的真理、你的慈爱都永恒不变。主啊，我们感谢你啊，派你的基督耶稣能够道成肉身，而且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来挽救这个罪恶的人类。我们虽然真的是在这个罪恶里面，以及现在罪里面死在罪里面，但是你没有离弃我们，反而让基督耶稣下来进入我们中间，来担当我们的罪。主，我们感谢你奇妙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能够进入你的神的国度里面。主，我们特地的为我们的华人教会，在今天在加拿大的华人教会来祷告。主，我们相信你让我们在今天在这个这样一个特殊的复杂的环境里面，你有你的使命。主啊，就求你真的是复兴我们的华人教会，让我们的华人教会真的是在你的神的国度里面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不是一个接纳者，我们要奉献出来，我们要成为你神国里面这个中间的力量，能够做眼做光，在西方这个社会里面能够来传你的福音，让你的名在我们中间透过我们的名能够得到高举。求你使用我们，求你复兴我们，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